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24章。24章呢，不是普通的应许，而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他后代身上的实现。我们也能看见信仰所影响的不单是得救，还影响了家庭、婚姻、养育子女、择偶，也就意味着信仰它涉及的范围、影响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如果只是简单认为有信仰只是为了得救啊，有了上帝的保护，有了上帝的引导，如此简单的话，那这个信仰它不是一个健全的，也不是全面的，而是非常的狭隘的一个信仰。信仰一定会改变一个人全部的生活，会影响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对未来的期盼，信仰也要影响设计。我们的婚姻依然要影响，我们的家庭的目的意义也需要被影响。我们在这个婚姻的择偶上也需要被影响，而就意味着我们生活的全部都要浮在信仰的这个准则之下，没有一个方面不被信仰所影响的。24章我们看见神的应许也涉及到了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这个择偶娶妻的这个范围。24章第1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耶和华赐福给亚伯拉罕呢，也就意味着上帝的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不断的实现，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亚伯拉罕的富足也皆预示着属灵的福气。那么这里特别谈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也就意味着一个时代马上就要过去，新的时代要登上上帝救赎的计划。那我们在24章也看到亚伯拉罕他是有一种的意识，他意识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他意识他的工作将要停止，他的儿子要接续来成就上帝应许的这个工作的参与。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就给他的儿子以撒来寻找配偶。那么他又找到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那为什么要找全业最老的仆人呢？他这个老仆人应该是指着以利以谢。这个老仆人他也参与了神救赎的计划，因为在24章你可以看见这位老仆人忠心可见，他对他的主人，他对耶和华的认识是非常的清晰和明白的。而且这个老仆人就意味着他是非常忠心的，无论主人在不在，离主人有多远，他都是忠心的来执行主人对他的吩咐。老仆人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长时间的训练，是非常具有忠心的。只有忠心的人才能够参与上帝救赎的计划不忠心的人呢，他也在神的救赎的计划之内，但是很难担任很重要的工作。因为只有忠心有见识的人才可以被上帝更好的使用。所谓的忠心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说一个人忠心，忠心的考验、忠心的训练是经过数十年长时间的训练。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忠心呢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 这个原则是广泛性的应用。一个人在教会待上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没有办法显出他的忠心来，可能需要5年、10年，甚至15年，因为人经常变节，变节的时候，就显明以前的所谓的忠心啊、见识、所谓的热心啊，一切呢不过是暂时的，或许是真诚的，但不是长久的。所以，能够参与到上帝救赎计划、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一定是忠心的。这个忠心呢，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和磨练。没有这样的磨练的话，无法做好神的工作。他对老仆人说：“啊，让他先起誓，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老仆人问：“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兰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在这里你可以观察到，亚伯拉罕对他儿子的敬虔，他儿子家庭的这个敬虔度是非常具有体现的。不让他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而是要他本族人，因为他看见迦南人的邪恶日益堕落，所以他的儿子不能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另外呢，他也不允许儿子亲自离开迦南地到本族那里去，即使为了娶妻，亚伯拉罕也不允许，因为他怕他的儿子遇到诱惑，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亚伯拉罕为什么如此关注他儿子的家庭，关注他儿子的婚姻，是因着神的应许，因为他在应许里面晓得他儿子的婚姻将来与上帝救赎计划是密不可分的。假如他的儿子以撒回到了乌尔，或者与迦南人结婚的话，就是违背了神的约，是抵挡神的计划。以撒的婚姻重要，是要通过以撒来继承神的应许，因为他年纪老迈，一个时代要结束了，新的时代要开始。万民因你得福的应许还在展开，还在继续。假如以撒跟不信者结婚的话，信心的工作就会中断。它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是关乎到许许多多人蒙福的问题。因此，亚伯拉罕非常重视以撒的婚姻，就让老仆人和他一起起誓。大家有没有想过，按照世俗的观点来看，亚伯拉罕如果与迦南人之间进行联姻的话，会大大占便宜，是有利益的，而且在迦南地为儿子娶一个新娘方便多了，不需要长途跋涉到这个加拉底的乌尔去，这是非常远的。这个路途啊，我们认为很近，这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现代人的交通工具比较发达，以前不是。按照这个地理来算，有一个直线的距离，就是从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到他家乡的话是800公里，还有一个常见的路线达到1500公里左右。过去长途跋涉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因为你的路程中可能会遭遇不同的民族、种族、城邑，还有这个国家的战争，也会被卷入到其中。那么让老仆人带着巨大的这个金钱和财富去家乡寻找妻子，这样的一个路程是非常凶险的。 如果在本地寻找，省许多的钱，节省许多的时间，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其实如果他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他的儿子，那么他们的家庭就会有非常大的威望和社会地位。亚伯拉罕不是因为没有钱要回到家乡给儿子娶妻子，他是有钱的，而且他的迦南地得到了许多人的尊重和仰望。所以他如果为儿子招婚的话，会有许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以撒的。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考虑这些世俗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至于和迦南人联姻带来威望、社会地位、经济的增长，然后生命的安全，亚伯拉罕根本没有放在眼里，那就是粪土，一钱不值。他为他儿子的婚姻安排的时候，所想到的是神的荣耀，想到的是上帝的应许，是救赎的计划。他对敬谦的要求超越了世俗的看法，什么金钱、名望、便利，他都不看在眼里。而这些事在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眼中，优先考虑的是属世的问题，就是择偶的话有没有金钱，长得帅不帅，他能给我带来什么益处。所以今天人的考虑往往是自我为中心的，婚姻也是自我为中心的。你有没有想过，创造之初婚姻是神圣的，而且担负着使命，这个使命是生养众多，让全地充满神的荣耀。堕落之后呢，婚姻不再为了上帝，而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择偶为了自己，结婚为了自己，养孩子也是为了自己，跟敬虔没有关系。那么在创世纪十二章，上帝就说计划拣选一个家庭，从此就开始了。而这个家庭承载上帝就说计划一步一步的展开，宏伟的计划是透过家庭承载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家庭，他儿子的家庭，后来到雅各的家庭还有摩西的这个母亲，你就看到家庭在旧约里面承载上帝救赎计划，延续了敬虔后裔的生养。其实不单在圣经本身，就连在教会历史也是如此。许多的宣教士他的家庭是世代的基督徒，你比如说司无真，世代的基督徒，可以说是传道世家。我们熟悉的迪考文也是如此，马里逊也是他们的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甚至是教会非常敬虔的长老、牧师、传道。神特别看重家庭，家庭它不是为了世俗而存在的，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就是神通过基督徒的家庭增加教会的人数，保存教会的兴旺。教会人数的增加，一方面是传福音，另一方面是敬虔的家庭生养敬虔的后裔。而这个方式是非常常见的，新旧圣经可以作为论证，而且在教会历史也有大量的宣教士的家庭世代基督徒，世代侍奉上帝，神透过家庭所做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你说我的家庭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结婚，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 未婚的人应当思想什么？很多人的婚姻观，他是注重那个人人间的条件，不会考虑择偶的时候对象的信心。今天许多人像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要看人家的学历、家族关系、外貌、财力，可是神最高兴的、最喜悦的，凭着信心寻找配偶，凭着信心结婚。如果能够遇到有信心的配偶，这就是成功，这是蒙到上帝祝福的人生。但是有许多人错误的结婚，毁掉一生。虽然和不幸的结婚啊，不像这个信耶稣那么高的要求，但是错误的选择婚姻和不幸的结婚的话，这个一生啊是要遭受痛苦的。我们看所罗门、参孙，还有这个以扫。所罗门一开始顺着大卫的信心，后来呢，娶了外邦的女子，受到了影响，陷入偶像的崇拜。他的罪并没有因他个人的不幸而结束，后来也造成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的原因。与不幸的结婚是要遭受巨大的损失的，但是很多基督徒不看这些，对于信心没有要求，但是对于人家的这个学历啊、家族、收入、工作、兴趣却是极其的关注。已婚的人也当应该思想，我们已经结婚了，可能择偶的时候我们不懂，只知道找个信耶稣的好，找个信耶稣的我们可以省同样信仰，我们不生气，彼此相爱，那么简单。可是我们要知道，结婚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什么？生养敬虔的后裔，家庭承载上帝救赎计划。我们生孩子的目的也是如此，生养敬虔的后裔。如果家庭里面没有明白这个意义的话，其实这个家对孩子是不关注的，这个家缺乏一种神圣性，这个家没有在上帝救赎里面找到位置。家庭不是为了简单的传宗接代，不是为了两个人搭伙过日子，有比这更神圣、更主要、更首要的目的，就是你的家庭承载上帝救赎计划。当家庭有这个目的的时候，会影响家庭的金钱观，影响这个儿女的观念，影响对孩子将来的工作，还有孩子的择偶。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这个家庭是荒废的。虽然在基督里，只不过是个人信个人的主，这个家庭没有一个目的，没有一个目标，没有属灵的意义，家庭没有被神的话语所更新，那这个家庭并不是一个好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家庭，或者个人信仰很敬虔很成功，但是家庭是很失败的。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家庭承载上帝救赎计划，所以在孩子择偶上面和别人的眼光完全不同。无论你是已婚的人还是未婚的人，都要好好的思想，为什么要择偶建立家庭。已婚的人也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已经结婚了，明不明白我的家庭与上帝救赎计划是有巨大的关联性，不是一般的，巨大的关联性。上帝在圣经、教会历史透过基督徒的家庭成就他许多的计划。当这个意义明白的时候，你对你孩子的看法、对你家庭的将来的规划 都会有巨大的变化。笛考文啊，他们有兄妹七人，有四位来到中国宣教，这不是偶然。他的父母非常敬虔的训练他们的孩子，带领他们孩子礼拜、家庭敬拜。他的母亲给他的孩子订阅宣教的这样期刊，让他们孩子去读，去了解宣教的进度、宣教的地方、宣教的事工。他们带领他们的孩子做奉献，操练将金钱奉献给上帝。他们关注他们孩子的敬虔大过对孩子世俗的将来。所以说，当明白家庭的意义的时候，整个家庭的规划全都会发生变化。不明白这个意义，养孩子就是为了自己，养孩子就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让孩子出人头地，所以这样的家庭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当老仆人说是不是要带他的儿子回到本地本族啊，去娶妻，亚伯拉罕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儿子回到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亚伯拉罕视频的信心讲话，他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这是信心的话语，信心的确信。亚伯拉罕相信神要让他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他相信立约的神必会给以撒的婚事预备、引导、安排。亚伯拉罕知道相信和顺服神时，神会赐给他儿子妻子，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耶和华以勒预备了羔羊代替他儿子献祭，他也相信神会准备以撒的婚姻。今天在教会里面，未婚的人为什么很难结婚？缺乏信心，缺乏真理，在择偶上常常的失败，是因为在信仰之外附加太多额外的条件，没有办法进入婚姻。因为在择偶的时候讲究合理，一切合理了才可以结婚，相貌要合理化，工作合理化，金钱合理化，信仰呢也要合理化，要像传道人或者像牧师一样有信心，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呢？婚姻不是一切合理了才结婚进入婚姻，结婚是要凭着信心结婚。所以如果你是未婚的，你要凭着信心结婚。缺乏信心和真理的话很难结婚的。凭着信心结婚是什么？对方和我同一个信心，只要信仰一致，其他的我凭着信心在基督里建立幸福的婚姻。而且你要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已经将他的爱子赐给你，将他的爱子压伤拯救了你，他给你预备了羔羊，赎罪的羔羊，他怎么会不顾你的婚姻呢？ 他怎么可能把你的婚姻放在一旁冷漠呢？不是上帝没有给预备，而是缺乏信心，缺乏真理，预备好的这个伴侣都已经错过去了。眼睛虽然是睁开的，心里的眼睛是瞎的。当没有信心，没有真理的时候，再多的神预备的配偶，预备的婚姻伴侣，他都是看不见的，是不可能快速的进入婚姻，幸福的在基督里建立婚姻的。那老仆人就带着财富就去了。到了12节，老仆人他就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里居住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因着应许，他明白嫁娶在主里是很重要的。最基本的常识是，结婚的对象要和自己一样是基督徒，最大的事情是爱主。那这个老仆人呢，也是非常有见识，不单忠心还有见识，他把范围缩小的更小，他看重的是这个女人的品格。他说，这个女子呢，打水给我喝，也给我的骆驼喝。他非常看重品格。我们今天这个未婚的人寻找不是外在的美丽、金钱、所谓的爱情的火花，来了感觉一见钟情，不是的，而是品格，这是一个小的范围。或者说，我们在寻找配偶的时候，要看这个人在行为上有没有显出敬虔、忠心和对神恩典的改变来。迦南的女子是非常漂亮的，如果为了找漂亮的、找有钱有地位的，亚伯拉罕没有必要差派他的仆人去，直接在迦南地就解决了。但是亚伯拉罕所关注的是要在本族中去找，必须要带回迦南地，不能回到本族里面去。我们今天关注什么？未婚的这个弟兄关注漂亮，未婚的姊妹关注什么？信仰要好，人要长得帅，还要有钱。我们认为天上的馅饼都要砸到我身上来，无非是把自己的欲望不断的扩大加增，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找到配偶的，只能一次次的失败，巨大的失败。那么24章的篇幅非常长，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利百加啊，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她有哪些特点？16节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就显明这个利百加是一个纯洁的女人，是俊美的女人。容貌的俊美啊，不单指向外貌，更强调是内心的美丽。因为他对外人、对客旅是有服侍的心，而且利百加没有亲近男人，是个处女，她不像那个时代的外邦人一样和男人一起鬼混。 没有像那个时代人一样玩一夜情。你说那个时代有没有？那个时代是非常邪恶的，跟今天没有什么区别。啊，今天你看，没结婚的人，啊，随便的把自己的身体给别人。没有结婚的话，啊，就把自己的身体向别人敞开。但是利百加守住了内心和肉体上的贞洁，她是一个纯洁的女人。神给亚伯拉罕所预备的这个儿媳妇，也是俊美、纯洁的，守本分的。另外，利百加是充满爱的女人。当亚伯拉罕的仆人想喝水的时候，他说：“我主请喝。”我就急忙拿下水瓶来，啊，他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这个仆人并没有说什么，他就把所有骆驼也给打上水。你看，利百加是非常热心的，服侍路人，看顾牲畜，是勤劳的人，充满爱的人。这样的女人有美好的品格，你想想，他们家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生养众多的家庭，要成为多国的母、多国的父。要没有爱心、没有服侍的话，怎么成为多国的父、多国的母呢？今天的人是非常自私的，主张个人主义、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许多结婚的人，不想生孩子，不想养老人，自私，甚至到了后来的00后不想结婚，都是自私，这不是潇洒，自私。基督徒择偶的时候，如果对方不想养老人，啊，不想这个生孩子的话，要好好的考虑，考虑他对信仰的认识。不想养父母、不想结婚的这样的基础信仰是有问题的，他的信仰被这个世俗给影响了。利百加有爱心，非常慷慨热心的服侍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我们听着，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古老的故事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到了58节，利百加是有信心的女人，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没有见过未来的丈夫，一面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发个微信、拍个短视频，没有，只是听到老仆人讲述来的原因，就同意了和以撒结婚。为什么？相信神绝对的主权，他相信以撒的上帝，去了。今天你看结婚的时候啊，没结婚之前的时候，见男人见姊妹啊，要见很多次，要衡量衡量有没有钱，有没有权利，健康不健康，啊，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衡量非常多的这个方面，利百加没有衡量，一句话，去，我去，信心，绝对的信心，绝对的信心。如果利百加用人间的条件衡量她未来的丈夫的话，不会轻易的同意结婚的。因为他相信以撒所信号的全能的神，就答应了我去结婚。如果不相信的话，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挑剔，轻松地说我去，就显明信心的女人。神把这个信 放在利百加里面，因为相信上帝，所以顺服。可以说绝对的顺服，没有拖泥带水，我去。到了后面，我们看见老仆人把利百加带来，以撒领利百加进入他母亲撒勒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你看两个人没有谈恋爱，没有恋爱，彼此相爱，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爱他，天作之合。这个婚姻呢，绝对是天作之合，是神的安排和引导。结婚之前两个人陌生人，结婚之后彼此相爱，神的作为，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未婚的人好好的想一想，向上帝祈求，上帝给你预备了赎罪的羔羊，解决我们的罪，难道上帝不会给你预备配偶吗？我们需要做什么？训练自己的信心，充满真理。只有凭着信心的时候，你才会看见你的配偶。如果信的眼睛瞎了的话，看不见神给你准备的配偶，因为已经被人世间所有的条件蒙蔽了信心的眼睛。结婚的人也需要去想一想，我的家庭为什么被组建？以前不知道没有关系，信主了，在教会不断的听到的时候，应该明白自己的家庭与上帝的救赎计划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不可推脱的关系和责任。如果你知道我的家庭是我的生养敬虔的后裔，与上帝救赎计划有份的话，你家庭所有的规划都会发生变化，所有的规划都会以上帝的救赎计划有关系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怜悯我们，使我们透过24章看见亚伯拉罕因着应许，他为儿子择偶的事情上发生了变化，和我们今天所想的完全的不同。他不是看重地位、金钱、安全，他看重是属灵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主要是我们的眼睛被擦亮，心里的眼睛被真理所光照。无论是未婚的人还是已经结婚的人，都求主用话语恩待我们。主啊，求你也帮助教会中单身未结婚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也帮助已经结婚的人，使我们在应许的这个救赎计划当中也能够看见我们未结婚应该与应许是有关系的，我们结婚的人也需要和应许有关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用话语继续的更新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祈求，阿们。